感谢主啊，在这个年初的时候，主就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可以一同聚在他的跟前，能见到弟兄姊妹，心中实在充满喜乐。那么这一次呢，特会啊，弟兄们定的主题是新人的侍奉和生活。那弟兄们给我的这个托付呢，是要叫我交通侍奉。我靠主的恩典和弟兄姊妹们一同能有一些的交通，我想好不好我们请大家和我一同先读一些主的话。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读14节和15节。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与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第四章，我们从20节读到24节。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哥罗西书第三章第8节到第10节，哥罗西书第三章第8节到第10节。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我们回头看哥林多前书第15章，林前第15章45节到47节，林前15章45节到47节，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输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我们最后看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17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圣经就暂时读这些。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都很清楚，在圣经中提到侍奉的时候，侍奉是神永远的事。在神创立世界以前，这个思想意念呢，已经是在神的心中啊，这也是他荣耀的旨意的重要的一部分。那么他为着这个侍奉，我们看见神也做了非常完美的计划。不仅这样啊，神也在时间中做工在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身上，神要把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做成一个 侍奉的人。所以因此呢，侍奉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常常有时候也提醒自己，圣经中啊所讲的是有一些是属于时间性质，像地理历史啊这些一些的事物是属于时间性质的，但是有一些东西是属于永远性质的。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对于这些有永远性质的事物要特别的注意，因为这个呢是神所加给我们的，也是我们今天所应当有的一个情形。那么在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呢，我觉得首先我们应当明白侍奉的性质、侍奉的路和侍奉的目标。如果在侍奉上呢，我们不懂得那个侍奉的性质，我们也不只懂得侍奉的路，也不懂得侍奉的这个目标的话呢，弟兄姊妹们，可能我们在神跟前的侍奉那个价值呢是微乎其微的。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神，他的智慧和全能呢都是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所以他在他那个完整的计划里，完整的思想里面，智慧里面所计划出来的一切事物不需要任何人加上任何东西。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呢，没有任何人可以做神的谋士。意思说呢，在侍奉主的事上你不能出主意的，你也不能定计谋的，你只能顺从神的带领。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在侍奉上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态度。但是我们晓得神给我们人呢，也有人的智慧，也有人的才干，所以常常我们会犯错误啊，我们很容易在侍奉上就为神来出主意、定计谋啊。所以这个是首先我们在中间需要被提醒的，我们必须要明白什么是侍奉的性质，什么是侍奉的路啊，什么是侍奉的这个目标。如果性质不对，路不对，也不能对准神的目标，很可能我们的侍奉就归于徒劳。你这一生虽然你很有热心，你为主做了很多事物，但是最终归于无有。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今天是重要的提醒。所以在侍奉上不是光发热心的问题，不是光是你的动机意念纯正的问题，我们必须要明白神在侍奉上所给我们看见这个性质的问题。当然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呢在侍奉上呢表现得很冷漠很冷淡啊，我想这是可惜的事，我们辜负神的恩典。因为主耶稣基督救赎我们就是要叫我们成为一个侍奉的人，所以如果我们不服侍，我们对主是有亏欠的。但是有很多人呢有很大的热忱侍奉者，那么这是好的，但是要很谨慎的跟着主的带领走，做主眼中所看为对的事情。所以呢这一次呢我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们讲到侍奉的时候，今天早晨啊第一堂我要和弟兄姊妹讲到这个侍奉的性质，我们能明白侍奉的性质是第一重要的事情。那么这一次呢弟兄们告诉我们那个心中的负担，主要讲到这个新人，其实新人指的一种的性质，说所以你要懂得什么是新人的这个性质。我们感谢主，在头一个世纪啊，主得着了使徒保罗，那么主把他荣耀的心意呢向保罗做了一个很完整的启示。那么保罗为着要解释这种侍奉生命的这种性质，保罗用了许多很特别的名词，这些名词呢都是以往的人从来没有用过的。那么这些名词呢对于今天有很多基督徒来讲，我们觉得有点深奥，有点不太明白，但是呢 因为呢，这里面所包含的这个意义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当明白。所以使徒保罗呢，你读他的著作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中间用了很多这种特别的一些的名词，都是前面的人从来所没有用过的啊。比方说我们现在这一次要讲的这个新人旧人，这是使徒保罗用的这个名词。那我们必须要明白什么是新人，什么是旧人，是吧？所以呢，我用一点时间呢，把这个新人和旧人的这个意义呢，那么给弟兄姊妹们稍微做一点的解释。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能明白啊。在希腊的原文里面呢，这个新人和旧人呢，它都是一个单数字。这个单数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单数字第一方面就是它包含全部都在内。这个单数字另外一个意思呢，它是指的性质上面的一个区别。所以保罗用新人和旧人来解释这件事情呢，这是非常非常智慧的一件事情。他把神的那工作中间的那些重要的事物啊，用了很清楚的这个意念呢，来向我们表达。所以呢，保罗得到的启示让我们看见，其实在神的眼中呢，只有两类人，一类是新人，一类是旧人。那今天我们在世界上看见呢，这个各国各民各族分别很多，对不对啊？但在神的眼中来看的话呢，只有一类人是新人，另外一类人呢是旧人，只有这两种的分别。所以呢，弟兄姊妹们，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都知道，我们因着蒙恩得救，从主领受了一个新的生命啊，我们已经被列在新人的这个族类的里面啊。那么，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主啊。那么保罗呢，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呢，他有更进一步的一个解释。那么什么是旧人呢？旧人他用的名词叫做首先的亚当，第一个人啊。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有些年轻弟兄姊妹能记得啊，旧人呢，他是首先的亚当，是第一个人啊。所以这个旧人呢，就是呢那个堕落的亚当，他所表现出来所有一切堕落的性质啊，这个呢就是旧人。那么保罗说呢，这个是属土的啊，这些话我想我们都应当牢记在心啊。那么你出于土也归于土，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在侍奉上分别不了这个性质啊，我们一直在旧人的这个范围里面努力啊，到最后什么，出于土也归于土。所以今天在侍奉上，你要首先明白这个侍奉的性质。那么这个新人呢，保罗说呢，他被称作是末后的亚当，第二个人。保罗说这是属天的。所以在圣经里面，这个新人旧人呢，保罗给我们做了很清楚的一个解释。所以今天大多数基督徒呢，我们都知道这个老亚当的天性啊，这是败坏的天性，是吧？其实呢，这个就是整个旧人的一个属性。那么，感谢主，主耶稣基督来，为什么成为末后的亚当呢？因为这个意思就是他是最后一个亚当。那意思说呢，亚当一切的事物到他为止结束。啊，那么这个第一的意思是什么呢？第一的意思呢，说明他是个源头。啊，因为呢，我们的祖先亚当堕落了，所以呢，他所有后世的子孙都被称作什么？称为亚当的后裔啊。我们是在这个旧人的这个范围的里面。感谢主，主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呢，是他把亚当的性质结束啊，他是末后一个亚当，那么他被称作第二个人，这意思说呢，他是另外一个起头。 他一方面结束过去的亚当的所有这一切败坏的事物，另外呢，他来了一个新的起头。所以今天呢，我们是活在末后的亚当里，我们是活在第二个人的里面。所以这个呢，是在性质上面的一个分别。所以神给了保罗特殊的智慧啊，用了这一些的名词啊。今天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个名词的意义，因为这个名词跟我们今天在主面前的侍奉呢，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啊。那么，在罗马书第六章里面啊，第六章第六节那里讲到说，我们的旧人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啊，那么。这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是怎么样的结束这个旧人的这一切败坏的性质呢？乃是借着十字架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十字架，这实在是一个奥秘的一件事情啊！它不仅仅是一个救恩的记号，不仅是主借着流血舍命救赎了我们，这个十字架呢，也结束了整个旧人的这一切败坏的这个性质。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啊！今天我们可以运用主所完成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的肉体中除去那个旧人的性质。所以罗马书对这方面解释非常清楚，我想我们没有时间详细去说明这个啊。那么罗马书第八章呢，我们看见今天这成为圣灵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身上一个重要的工作啊，那么我们借着圣灵致死肉体的恶行，是吧？那么，所以圣灵今天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在我们里面不断的结束旧人的性质，不断的显出新人的性质，这是圣灵今天在我们身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刚才读到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呢，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呢，教会就是这个新人，教会不在旧造的范围里面，教会整个是在新造的范围的里面，教会是新人，所以这个新人呢是指的一个整体的，但是呢，我们在第四章里面看见呢，保罗告诉我们呢，这个新人的性质呢，却是属于每个弟兄姊妹的，每个基督徒的。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呢，所有一切的追求是什么呢？就是更多的怎么样脱离这个旧人，更多进入新人。这是我们今天在侍奉上面啊，生活上追求的一个主要的目标啊。所以我们感谢神啊。那么这个新人是怎么样神把它建立起来的呢？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说，这个新人是一个新的创造，他用了这么一个字啊，保罗用了创造这个字，这个用这个新人说是创造什么意思呢？就是原来没有的，所有的创造都是什么呢？都是原来所没有的，是一个新的完全崭新的啊一种情形。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呢，这个创造呢，他这是完全按照神，他具备了什么？具备神公义和圣洁的性质在里面，就这个新人啊。那么，并且呢，在第三章第十节里面告诉我们呢，主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新人的形象。所以，主到地上来，我们知道他就是把新人的这个形象展示出来，因为他是第二个人，他起了另外一个头。他跟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不一样，所以感谢主，今天呢，因为他的救恩把我们救到他自己的里面，我们跟世人也不一样，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我们必须明白。他说这个主是新人的形象，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是新人的什么一个模型，啊，他是一个标准。所以我们的生活侍奉都是以基督作为标准，没有任何人可以做这个标准。因为只有主耶稣基督是新人的形象，那么这个呢，我想，我们很多基督徒常常祷告说主啊，你要借着圣灵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也是今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一个终极的工作啊，最高的一个工作啊。我们真是要感谢我们的神呐、啊！当我们得救的时候呢，神不仅赐给我们个新的生命，那么也赐给我们新的灵，神的灵就住在人的灵里，他住在我们里面做什么呢？就天天带领我们怎么样脱离旧的进入新的，啊，这是圣灵今天在我们身上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那么呢，他是按照基督的形象做工在我们的里面，所以现在我们都明白了，圣灵的工作是把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已经完成的，现在呢一点一点的都要做在你我的身上。所以呢，如果我们不在新人的这个范围的情形的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侍奉和生活在主跟前可能都没有什么多大的价值啊。我们感谢主，那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到地上来，按照神荣耀的旨意啊，那么完成了神的一个托付。所以这个前面一部分弟兄姊妹很重要，从神的意念开始一直到基督的整个完成啊，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极大的恩典啊。那么保罗呢，把这个恩典呢今天要运用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啊。所以哥林多后书5:17说什么？我们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是一个新的创造。他用了这个创造这个词，感谢神呢、啊、神不仅把我们放在基督里，神也在我们的里面怎么样呢，做一个重新创造的一个工作。那我想大家提起这个创造啊，我们就想到这个创世纪了，对吧？创世纪第一章，我们看见神创造整个天地也用了6天的时间啊。那么这6天的时间啊，那么解释出这个天地整个创造的过程，一天比一天进步，一天比一天光景更好。那么在这个之前呢，我们晓得这个地呢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因为这已经是被仇敌破坏的一个光景。所以神从这样一个混杂黑暗丑陋的光景中，神开始做荣耀的工作。所以呢，神把这一个丑陋的世界变成美丽的世界，神把这个没有秩序的世界变成有秩序的世界，神把那个混杂空洞的世界把它变成很实在具体的一个世界。所以我想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创世纪第一章的故事，对不对？其实这里面隐藏了非常重的一个属灵的含义在里面。所以创世纪第一章啊，不仅解释神怎样创造这个天地，这个第一章呢也解释我们在基督里面经历的过程啊，生命成长的过程。这个第一章也讲到在基督里主耶稣基督的工作怎样改变整个的情形。所以呢，现在呢，保罗把这个创造这个词呢用在我们身上，我们基督徒是一个新的创造啊。那我想我们都很清楚，在我们没有得救之前啊，我们里面的光景就像那个堕落的地一样，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对吧？今天呢，我们蒙恩得救，我们都知道我们里面多混杂啊，仇敌在我们里面所做的败坏的工作啊，那个光景写出来是多么的可怕啊。所以一个基督徒啊，越蒙恩得救年日久啊，应该对主的救恩就有更深的领会。所以保罗到晚年的时候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他说我是罪人中的什么罪魁啊。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保罗属灵的生命已经是这个登峰造极啊，他的光景已经是好得不得了，那个已经是，但是呢，保罗没有忘记在主的救恩的里面，他看见他的本相只是有可怕的东西。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主跟前也是一样啊。所以我有时候很喜欢唱一首诗歌啊，就是我是个罪人蒙主恩啊，我非常喜欢这首诗歌，一直到今天，弟兄姊妹不能忘记啊，年日久了更不能忘记啊，不能说我们现在经验多了，我们年长了，我们现在 有了有一点恩赐，我们就忘不能忘记，永远只是一个罪人蒙主的恩典啊！这是主对我们一个很大的保护。感谢主啊！虽然我们的里面的光景呢，像这个开头的天地的光景一样，空虚混沌、渊灭黑暗，对不对？但神没有丢弃我们，神把我们从污泥中、粪堆里面拣选出来，然后他不仅把新的生命赐给我们，就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怎么样做创造的工作，啊，所以开创啊，那么就像当初开创天地一样啊，那么一天一天的在主面前有改变。当然，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今天的这个光景在第几天啊，那么有很多是我们里面的都应该清楚，到底今天主在我们里面创造，我们来到了第几天，是吧？那么从开头有一点的光，慢慢的开始，哦，越来越具体，慢慢的水和陆地分开了，慢慢的这些菜蔬长出来了，对不对？慢慢这些植物长出来，慢慢的有动物出来了，也有天上飞的、海里游的啊，有地上爬的，对不对？慢慢到最后呢，出现人的形象出来，弟兄姊妹，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是吧？这是整个创造的一个过程啊。所以今天呢，神在这个整个旧造的环境的里面，他开了一个什么新的创造啊。所以这一些呢，都是当初使徒们蒙到主的启示啊，那么他们所领会所明白的，所以他就借着文字今天呢要教导后世所有的圣徒们。所以弟兄姊妹，你我都不能轻忽这些事情，我们属灵的光景必须按照主的话语的亮光啊，往前。所以巴望主在我们一生的年日里面，这个创造就像神创造天地一样，把一个本来没有秩序的，对不对？现在变得越来越有秩序，把一个原来很丑陋的变成什么越来越美丽。所以我们看见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的光景啊，刚得救的时候啊，那个光景很幼嫩，哎，经过一段年日过来之后呢，你看见这个不是它外面有秩序，它里面越来越有秩序，并且里面怎么样越来越美丽了，这个基督徒越来越彰显美。我想这个是今天在主跟前一个正常的一个光景啊。所以呢，我们仰望神的怜悯啊，让我们在主的救恩里面，容许圣灵在我们里面继续不断的做开创的工作，好叫基督的性质越来越进到我们的里面。所以今天神所要得做的是新人，是新人的事物。那么保罗的话呢，不仅停留在这一些真理的道理理论上面，因为所有圣经的话都是经历的言语啊。如果我们今天光是懂得了这一个，弟兄姊妹们，对我们来讲还是不够的。所以你看保罗在主跟前，他真是有经历，并且何等的老练。他也讲到今天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啊？那么我们怎么样能进入这个新人的这一种的性质，进入这个真理呢？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跟哥罗西书第三章里面呢，他用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些的表现呢，来解释这个。他说呢，今天我们基督徒要学会怎么样脱下旧人，穿上新人啊。那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的主完成这个救恩，在整个旧造的里面开创新造，那个付上的代价，那可是无比的巨大，那个牺牲是无比的巨大。神的儿子受尽羞辱，流血舍命，完成这个救恩，对不对？但是今天呢，神却是呢，把这么重要的所完成的事情呢，用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使我们能够得到经历。这是感谢神的恩典，因为神体恤我们，在我们这些人呢，微小的不得了，我们时代来讲算不得什么，对不对？那么神体恤我们，所以呢，保罗领悟了这个新人和旧人呢，我们只要在一种的经历里，你就可以进来，就是脱下和穿上。 穿上，就好像脱衣服穿衣服这么简单了、弟兄姊妹，你们想过，保罗就是告诉我们这么简单啊。他说，在生活中你不断学会要脱下旧人，穿上新人。我们知道，在你没有蒙恩得救之前呢，你是没有这个力量，你想要脱下旧人脱不掉，对不对啊？我们都知道我们有败坏的天性，不好的习惯，我们想改变它何等困难呢、那个时候我们想做，我们立志做，做不到。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讲的，立志行善由得你，行出来由不得你，对不对？但是现在你可以，因为主耶稣基督救恩已经完成了，所以呢，你要脱下旧人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就像脱衣服一样，摆下旧人的性质是很容易的。那么你可以穿上新人啊。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保罗说很容易，你觉得容不容易啊？我想保罗说容易，那么就是容易了啊。你要接受他的思想，你别说哎呦好难呐、你看我蒙恩这么多年来啊，这个败坏的天性想要脱都脱不掉，对不对？不，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看见主的救恩已经完成了，你可以达到。但是问题在哪里呢？就是我们有很多时候不肯脱，我们也不肯穿，这就是我们的难处，知道吧？你们有孩子的人就知道啊，那个孩子，那尤其这个小孩在十几岁的时候，哇、叫他脱衣服很困难的、我常常看见年轻的父母跟孩子、这个穿衣服脱衣服打仗，叫他脱他都不肯脱，他就喜欢穿那一件，对不对？有时候天气冷，叫他穿他都不肯穿。哎呀，我们那里下大雪，他穿个短裤短袖来了，你看见你真是觉得，怎么会是这样呢？对不对？所以你不要觉得说这个穿衣服，这个脱衣服穿衣服是一个简单的动作，对不对啊？哎，在我们实际的经历里面呢，有时候还非常的不容易。那么保罗用了这个脱和穿来说明这些事情呢，就是说神把这件事情怎么样交在你的手中，是用你的意志来做决定。所以在属灵世上啊，弟兄姊妹们，有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努力去做，你愿意就可以了，对吧？你记得圣经的话吗？你有愿意的心，主就成全了，是不是啊？所以对我们今天来讲是愿意的问题。就像我们得救的时候，那个人他愿意就得到救恩了，我们并没有做什么，对不对？在以后属灵的事情上也是这样，因为我们的主把一切都完成了，今天我们只要怎么愿意就可以。很多时候都是什么，我们不愿意。所以顺服是一个难学的功课，因为什么？顺服就是把我的意志降服在神的意志底下。哇，我们就看见有很多基督徒的意志刚强啊，所以基督徒最好不要有钢铁的意志，你最好呢是一个柔软的意志啊，很能降服在神的跟前。那么你去进入这些属灵的经历呢，就容易。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在属灵市场千万不能固执，所以我们如果懂得了真理，懂得了神的作为，我们里面应该有一种的爱慕羡慕。所以呢，你看见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呢，今天我们在这个新人性质和旧人性质上面的这个选择上面，他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引我们可以进入。所以求主让我们能明白懂得，使徒们讲这些话的一个用意。所以在加拉太书啊第三章二十七节那里啊，那里讲到说，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已经怎么披戴基督了。其实这个披戴基督呢，就是穿上新人，是同样的一个，因为我们的主，只有我们的主是新人呐，你披戴基督。那么就讲的主呢是我们的什么，是我们的衣服啊。所以难怪呢，旧约时代中啊，你看见这个祭司们呢，他们要进入会幕里面去服侍的时候啊，哇，这个脱下穿上很重要啊，是吧？首先在家里面怎么样呢，你要沐浴啊，那个沐浴第一件事你怎么样，你要把你的世俗的衣服先脱下来，然后你沐浴之后呢， 你既是要穿上内袍啊，还要束上腰带啊，然后呢，那么还要怎么样，穿上外袍，外袍上面还有以福德，以福德上面还有这个胸牌肩牌，然后进到圣殿里面去的时候，还要为自己献赎罪祭啊，那么献燔祭，然后呢还要抹上油，抹上膏啊。然后呢，你才能怎么样进入会幕里面去服侍神，是吧？所以呢，那个呢，在旧约时代中，神用预表的方式，所以呢，感谢主没有留我们在旧约啊，在旧约。那么今天我们来聚会不简单呐、啊，在家里面就已经先要做了一大套啊。那么然后到这里来，你看每个弟兄姊妹都要穿戴整齐，对不对？对，你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你来到旧约，来到会幕里面服侍会被神击杀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学习什么？披戴基督，感谢主，主把这一切繁复的东西呢都完成了，所以变成很简单的事情。所以我们怎么样？我们要披戴基督。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记得，比方来聚会的时候，我们让人看见什么呢？看见基督，在家里面就预备好，对不对？啊，哎，让人看见基督。所以我常常有时候，在侍奉上啊，有时候会提醒自己，因为我们在生活中啊，往往会遇见一些不顺利的事情，遇见一些难处，有的是家庭的难处，对不对啊？有的时候遇见事物上的难处，甚至有教会上的难处，有时候叫我们很愁苦啊，心里很愁苦。那么，你又要服侍啊，那你怎么办呢？所以你这个时候你看见了，这个脱下旧人，穿上新人了。变成了一个重要的经历，所以我常常有时候在主面前祷告，我说主啊，我现在是非常的愁苦的，但是我现在却服侍你，我求主让我进到聚会里面的时候呢，弟兄姊妹看见我不是苦脸，不是苦脸。今天呢，我们有很多基督徒说，我就是真以色列人，我苦嘛，我就苦给你看着。这不需要，弟兄姊妹们，哎，你在家里面怎么？你要学会怎么脱下旧人，那个是旧人，穿上新人，你知道吗？这些都是真实的经历，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来聚会，看见一些弟兄姊妹，哎呀，你看见那个满脸的笑容啊，那个看见了叫你多开心啊，对不对啊？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叫侍奉，所以你要进入什么？进入神的家的侍奉的时候呢？要学会懂得这样运用这个真理啊，所以感谢主啊，这实在是神今天给我们的极大的一个恩典啊。这个其实在你生活的每件事情上都可以运用。如果你会运用这个的话呢，弟兄姊妹，你会看见很多不必要的难处都被解决啊。因为只有在新人这个性质的里面，我们才能表现出什么基督的美丽。表现出主的形象，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那么呢，使徒保罗呢，他的话没有停在这里，他还进一步的在告诉我们，那么这个新人的表现，什么叫做新人的表现呢？我们怎么知道这是新人的表现呢？对不对？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节那里告诉我们呢，他首先告诉我们，新人的表现在我们心思的更新上面。首先，你的心思上面有转变。那我们基督徒，我们作为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生活是受我们的思想影响，对不对？你怎么想，你就怎么活的。所以，你首先呢，你这个思想要更新，这个心思上面呢。首先要更新，当你心思更新的时候呢，你自然的就能怎么样，能够表现出这个新人的这种光景，所以很奇妙啊。所以你知道在属灵的经历上面啊，那么使徒保罗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一个侍奉主的人，感谢主啊，在头一个世纪借着他把这个基督徒属灵的经历的各方各面都解释的非常的清楚。所以你看见在腓立比书里面呢， 他就专一讲到基督徒心思上面的一个更新。所以我们基督徒呢，首先一件事情，你的思想要像耶稣基督。所以他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个基督徒里面都应该有基督的心思啊，所以你的思想像基督了，你的行为表现就像基督，那么那就是一个什么新人的一个表现啊。不过呢，对于我们今天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个知识上面的这个更新是渐渐达到的啊。刚开头蒙恩德就是说对真理的认识有限，对不对？那么知道的比较肤浅啊，但是你要好好的追求，要求圣灵开我们里面的眼睛，明白神的话语啊。所以他说呢，这个新人是在知识上渐渐更新的啊。他这个知识呢啊，他这个原文的意思呢，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所说的那个真知道。这个真知道呢，也可以翻作什么？是丰满的知道，是圣灵启示的知道，不是你这个头脑的知识。今天呢，我们晓得在地上基督教里面有很多这种知识的教导，那不是那个。他保罗所讲的知识都是圣灵所启示的，是对于主耶稣基督的认识的那个知识。在这个上面我们要怎么样逐渐的开始怎么样天天的更新，开始长了。所以有的时候听道也很重要啊，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听道不重要，常常是个提醒，对不对？哎，我们看见有些弟兄姊妹本来很多事情不懂的，哎，慢慢就懂了，不仅懂，慢慢的有爱慕，有更深的追求。所以当他在这个里面心思上面越来越更新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就开始有了什么？有了主的形象啊，那么主的性情、性格呢，就逐渐从我们身上流露出来。所以我从前呢，我有一个领会啊，在腓立比书里面呢，这个主给我们的生命啊，像一个什么呢？像一个活泉啊，生命的活泉，那是非常的丰富。但这个活泉呢，今天在我们身上怎么样呢？流不出来。每个弟兄姊妹里面都是主在你一得救的时候把那个生命放在你里面的时候呢，这个生命就是包含基督所有一切的丰富都在里面啊，是个活泉。那么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就让我们看见了，人的心思呢好像一个管道，所以当你心思意念改变的时候呢，你就能引进这个生命的这个活泉。所以呢，有弟兄们这样告诉我们啊，我们今天基督徒的难处是什么呢？我们的生命是新的，但是我们的思想是旧的。所以那个旧思想加上新生命等于什么？旧生活。你看吧，今天我们就得救之后，我现在是基督徒了，我将来可以上天堂，对不对？然后呢，他就完全还按照什么他原来的思想生活，是不是这样呢？啊，我们完全按照我们原来的光景侍奉神，所以呢，做来做去都是旧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要明白一件事情：新的生命要加上更新的心思，那个才等于新的生活，才等于新的性质，新人的性质。所以我们这个思想是一个管道。我以前曾经用过这么一个比方啊，比方说今天呢，台北市这个水源地啊，这公司说啊，我们这个水啊，在我们的工厂里面呢，经过了最好的精致的处理，这个水啊流出来打开来就可以喝，绝对没问题的，可以喝，因为这个水是干净，对不对？但是呢，这个水啊到你的家里面去的时候呢，要经过一些管道，是不是呢？那么也许呢，那个大的水管那个是干净的，但是如果今天呢，你的房子很旧啊， 你那个是水管是铁的生锈的水管，那么这个干净的水透过这个大的这个管子，现在开始经过你家里面那个生锈的铁管，那么你水龙头打开水，你敢喝吗？敢喝吗？能喝吗？不能喝，对不对？这不是水的问题啊，是什么？你的管道有问题。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主给我们的生命是纯洁的，但是往往透过我们那个旧有的心思出来的东西啊，是不能喝的，是被污染的东西。所以今天保罗就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里面需要一个什么更新的心思，更新的意念。这些东西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能把它当作道理听，非常重要。我现在在各道各处都看见很多基督徒啊，里面拥有的是新的生命，但是活不出来啊。用什么呢？你跟他谈谈话讲讲事，都是那个旧东西，他完全活在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意念的里面。今天还有很多人用自己的旧人的这个思想，那么在那里侍奉主还蛮得意的，还觉得自己、啊、蛮有成就。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开头已经讲过，在侍奉上面啊，如果我们不能分辨这个侍奉的性质的话呢，很可能我们一生的劳苦一生的摆上归于无用。因为侍奉是属于神的事，这不是人的事，人称赞没有用的，主要称赞你那才有用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要讨人欢喜讨神欢喜呢，这个常常是我们讲的一个问题。所以需要主给我们什么？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啊，能明白怎样的在主跟前来跟随主往前、啊、所以呢，这个新人怎样从我们身上能表现出来，你看这保罗一层一层的告诉我们啊，到最后达到我们的整个的心思意念。所以呢，我们要求主借他的灵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对主的认识要越来越增加，我们的思想意念要向我们的主。你知道吗？今天呢，所谓属灵不属灵呢，常常就是一念之间的。一件事情来到的时候，是吧？一件事情来到的时候，就看你怎么想的。我们说那个属灵人老练的人，他的心思意念是属灵的，所以他处理这个事情看法就不一样。那么今天我们不够属灵，对不对？我们的思想人就是老旧的思想，你这样想，那么、事情就是那样的表现。所以很多时候都是怎么，你看见表现在那个一念之间的。所以我常常讲，什么叫好基督徒啊？好基督徒就是有美好属灵意念的基督徒。你的意念美丽，他的意念向主耶稣基督，所以他生活的每样事情表现都向主耶稣。我过去这些年呢、啊、有的时候主也让我经历一些的情况啊，我就看见有一些有经验的侍奉主的人，他们不仅能把主的话解释得清楚，更宝贵的是什么？你跟他在一起生活啊，哎呦，你看见在生活上面啊，那个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影响和帮助更大。他不是光是会讲道的，他在生活上的表现的情况，处理很多事情的这个态度上面来讲的话，真是叫我们里面的这个得供应的帮助。为什么？因为他的心思意念已经转换了，知道吧？今天呢，我们的难处在哪里？我们的心思意念转换的不够，所以事情一来，我们反应很快，马上天然的这个心思就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在他的侍奉上所注重的是这个，首先这个性质上面的不同啊。所以我们在性质上面，如果呢不能够有分别的话呢，我们的侍奉可能这个价值是微乎其微的。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十五节、啊、他讲到一件事情啊，因为那个时候加拉太的教会里面有难处啊。什么难处呢？犹太人呢把犹太人的规矩带来了， 犹太人告诉他们说，你们光信耶稣不行的了，还要相信摩西啊，你们呢这个要行割礼啊，要守律法守日子啊。那么我们讲的在加拉太书里保罗都提到这些这些事情，是吧？所以呢在加拉太教会里面的争执很厉害，那么尤其那个割礼啊，这对犹太人来讲这是不得了的一件大事情。那保罗就对这个加拉太人说什么呢？他说啊，行割礼不行割礼都无关紧要的，要紧的是什么？做新造的人。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晓得我们已经不在旧约的时代里了，但是地上的教会还是有很多规矩的，哎呀，很多的这些东西啊，往往都是怎么样把我们呢限制在一种的情形里。我们有的时候发现你要如果你要破坏一个什么地方的规矩啊，哇，他们就觉得不得了的严重了，他们反而不注重这个里面的这种的实际的情形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何等需要神给我们的恩典呢？所以呢那个受隔离代表着一种的规条，一种的规矩，一种的做法，一种的制度，对吧？你知道今天我们人在地上，我们很多时候有这种外面的这种制度。我们从前呢，老实讲主恩待我们呢啊，我们从弟兄运动开始啊，主带领我们脱离了过去几千年基督教很多的这些繁文缛节，对不对？但是慢慢的我们有时候又开始有建立起一点的规矩出来了，是吧？所以你看弟兄会到晚年的时候呢，他们说呢，圣经中啊聚会说唱诗歌呢，这个不可以用乐器啊，也不能用钢琴。那么圣经这个弟兄姊妹们他有很多规矩出来啊，你只要破坏一点他的规矩啊，他就觉得非常严重，这跟旧约时代中差不多了。你只要破坏了一点规矩的话呢，哎呀，那这个可是这个是大事情啊。所以犹太人呢对于这个持守这个规矩啊，他们是看的是非常的重要的啊。那么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我们一个弟兄住在这个东岸的，啊，很好笑啊，因为犹太人他们要过安息日，对吧？安息从礼拜五的这个晚上下午6点钟开始，啊，这个安息日规矩多得不得了，其中包括一个什么规矩啊？就是在安息日那个电灯的开关都不可以开的，啊，所以这些犹太人呢，他们礼拜五晚上6点钟之前就赶快把灯开着，不敢关。那么我们的弟兄正好住在这个犹太人的这个社区里面啊，那天呢晚上礼拜五晚上，他就看他对面的邻居跑来了，满头大汗，急得不得了。他说：“先生，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他说：“可以啊，你要帮什么忙啊？”他说：“你能不能到我家里去啊，把我家那个开关打开？”满头大汗，因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出门忘了开了，你知道吗？你看看这个犹太人呢，守这种外面的规矩，守的叫我们今天觉得很好笑，对不对？但对他来讲是大事情呢，他绝不敢去碰那个开关的，是找个外邦人来开。所以我们的弟兄说太简单了，当然可以就把它开了。那么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当我们的良心被这些所谓的外面的规条的东西控制住的时候，我们整个的生活就陷在另外一种的情形里面。所以今天在侍奉上，弟兄姊妹，我们首先要把属灵的性质把它分别，在新人里面，不是在旧人在里面。所以呢，感谢主，圣灵呢引我们今天呢，那么进入主所完成的救恩，带领我们能够走在基督的性质的里面。所以我们要牢记自己，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之后呢，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新人。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保罗这样说了，你懂了吗？如果今天我们还不能懂得保罗这样的意念的话呢，很可能我们的侍奉怎么样，一无价值。 你看今天整个地上的教会搞来搞去都是在救人的范围里面，他们高举的经验高举的方法很多都在救人，你有什么不懂得这个性质上面的分别。所以今天呢，我们的侍奉在神跟前要能讨神的喜悦，所以第一个你要把新人救人的这个性质分开。所以在初期的教会里面，神把这个启示给了保罗，保罗呢用了一些文字来解释这些东西。很可惜2000年的教会历史这些东西被很多人忽略，所以今天呢我们需要主的恩典啊，让我们能明白这个我们弟兄所说的这个情形。所以呢今天早晨呢我想是开一个头啊，那么我们如果先把这个新人救人这个性质上如果能把它分得清楚的话呢，我想我们讲下面的才有意义啊，否则的话呢下面所说那些东西可能我们弄来弄去还是在一个混杂的情况里面，那就会失去它该有的意义啊。所以感谢主，那么主在头一个世纪借着他的使徒啊，那么能够把那么清楚的话摆在圣经的里面，那么这些直到今天对我们来讲是重要的真理，我们也希望真理的圣灵引我们进入这些实质。我想今天早晨呢，我先做一个开头啊，把这个新人救人的这个意义呢给弟兄姊妹们做一个简单的解释。我们请基督在这里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若不是你解开你自己的话，我们就不知道我们在你面前所蒙的恩典有多大，我们也不知道如何在地上来跟随你。主，你付上重大的代价完成这个救恩，主，你已经把所有蒙爱的圣徒放在新造的范围的里面，愿你的灵不仅解开你的话让我们明白，也在我们身上继续的做工，让这个新人的性质在我们的生活和侍奉里面能更多被显明出来，以至于我们在地上真正能够荣耀你的自己，我们也真是能够成全父所托付我们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仰望你自己的怜悯，主啊，我们有许多地方可能是不明白的，但是我们知道圣灵可以使我们明白，所以求主把真理的亮光这些日子摆在我们的中间，也让你的真理成为可行的路。我们一同俯伏在你的面前，把深处的敬拜感谢爱戴都归给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